我们打开圣经旧约的小阿摩斯书，旧约小先知阿摩斯书，阿摩斯。如果你找旧约先知书，你找以西结书、但以理书之后啊，你就再翻下来就是这一个何西阿书，然后再翻下来就是这一个约珥书、阿摩斯书等。旧约你从但以理书找下来的话，那么很快你就可以找到阿摩斯书，因为它是篇幅比较小少的先知书，篇幅比较少的，就是文字写的比较少的先知书，所以我们叫它小先知书。那么小先知书阿摩斯书 的第四章第十二节，我们读两遍哦，找到我们读两遍，啊，不太容易找。我们因为平常或者你从马太福音找上去啊，也很快。阿摩斯书四章十二节啊，以色列啊，我们一起读。我用的是和合本哦，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再读一次十二节。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你的上帝。今天我用的讲题就是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么阿摩斯书这本书，如果您知道它的背景，其实它是一个南方的先知阿摩斯向北方的以色列犹大的这个先知向北方以色列国来传讲神的话。那时候以色列国正是太平盛世，以色列国也正是富强的一个时期啊，那么有一点像我们今天的社会。不过呢，罪恶呢，就是整个社会啊，罪恶，连这个犯罪的不但是普通百姓，不但是这些贵族，这些犯罪的也是祭司。那么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罪，今天我们有的，那时候其实也有啊，甚至人淫乱啊，父亲跟儿子同一个女人来行淫乱等等，以致神借着先知来警告他们要悔改。那么这些警告是包括这个各种各样的瘟疫啊、灾难啊，还有地震等等。然后十二节这么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上帝。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以你当预备迎接你的上帝来思想。我们今天活在地面上，其实天天我们都得预备来迎接我们的上帝。今天我们如何来见上帝呢？如果人没有犯罪的话，假设人没有犯罪的话，那么人就不会有死了啊，人不会有死，因为死是犯罪来的，死是咒诅。如果我们说不是，人活在地面上呢，然后呢会老了，会病了，所以既然会老会病就会死。其实如果你认真研究圣经跟神学，如果人不犯罪的话呢，那么人在地面上是不死的。那不死要活到多久呢？ 所以有圣经的老师他们就说了，从诗篇九十篇说，提到在你看来千年如已过的昨日，又如夜间的一更。那么然后你们世人要归回，圣经老师就这样的一个解释说，我们如果不犯罪的话，可以在地面上像过着伊甸园的生活一千年。那么有没有这样的解释，有没有它的道理呢？有。我们看见出民就有活到969岁啊，马土沙拉969岁，将近1000岁。为什么不到1000岁？因为后来人犯罪了，人犯罪以后，那么这个岁数计数的减少。好了，那么我们活1000岁，我们要回去，你们世人要归回，1000岁怎么归回呢？我们就可以看到旧约最少有2次让我们看到人可以不必死而归回的，一个是以诺，另外一个是以利亚，他们不见死而归回。所以解经老师他就这么解释了，他说如果我们人类没有犯罪的话，那我们会在地面上活1000年，之后我们就像以诺这样被提啊。以诺圣经怎么说？以诺活到65岁，跟生儿养女，然后跟神同行300年，就被怎么样娶去了。所以怎么娶去？他不没有见死的，所以人都会这样的，1000年就被娶去了。我想那是挺快乐的啊，到时候活到1000年之后啊，1000年，然后呢，明年就是我的1000岁生日，那么今天大家庆祝以后，那么他们第二天神就把他提回去了。可是人犯罪以后，这一幕没有出现，这一幕啊要等到怎么样？照着圣经的看法，照着使徒保罗给我们的看法啊，当然圣经的观。在解圣经的时候就形成了很多的派别，不然如果照着字面解保罗的意思，就是保罗说我们到了主再来的时候呢，我们怎么样？我们要被提啊，我们要被提。那时候活的人呢就怎么样？活的人也是要身体改变，被提到空中，与主到空中相应，对不对？我在想这整个背题呢就必须要不必死而见神呢，都要等到怎么样？都要等到主再来的时候。今天呢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借着死，如果人不犯罪，当然我们可以不必死就可以见主，那这当最快乐的。当然有些人也不同意，他说我们即使不生病，有时候我们也会跌倒嘛，爬树跌倒也会这断骨头。不过圣经很奇妙，圣经没有，你详细研究圣经它不会漏洞的。那怎么办呢？原来那时候生命树就还在地面上。生命树是为什么不见了呢？是人犯罪之后，生命树的路被封了。生命树如果在的时候，生命树的作用是什么呢？我想给大家一点点的你从来没有思想到这个问题，给大家一点点的思想哦。我们看启示录的第22章。22章的第二节，我曾经讲过，没有关系。圣经最重要的是在于提醒，因为圣经很容易忘记的，真理很容易忘记的，所以听一次、听两次、听10次，听得久了，我们记得住，记得住了，我们就可以分享。所以，一个能够分享神的话的人， 就是他听的神的道听久了，记得住了。所以听久的话，就是说他听一遍，听两遍，听十遍。好了，第二节，在河边，在河这边与那边，启示录22章第2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啊，医治万民。所以生命树在地面上的时候呢，树上的果叶子呢是大有作用的。刚刚我们说人要活1000岁啊，很不容易是吗？有时候跑的时候啊，或者是跌倒啊，会折断骨头等等，但是这也是可能叫我们死的。但是不要忘记生命树啊，能够医治万民。如果你说到了22章是天堂，是将来永生天堂的描述，那么天堂为什么还要有医治万民的这一个生命树的果子跟叶子呢？这样天堂还有病吗？不是的，天堂没有病的。这是讲生命树在地面的作用。有没有证据？有证据。有证据就是在那个在河边这边，你那边的生命树结12样果子，每月都结果子。所以12个月，每一年12个月，每个月结果子。讲到一年12个月，那是地球年，知道吗？大家有没有注意到？地球，天上还有分12个月吗？永生里面12个月是怎么分的？地球绕着太阳转一周，我们称为一年。它每一圈就是一个月，看到一个月哦，一千了。下一个月再看到满月又是一千了，再下一个月再看到满月又是一千了。十二个月，看到十二个月就是一年，这是地球的月，这是地球的年，所以这个是地球上的作用。它在地球上，在这地面上是怎么样？它是医治万民的。如果假设一圈算一年的话，你知道我们有9大行星，离开太阳最远的一个行星是什么行星？Pluto， 冥王星是吗？冥王星绕一圈多久呢？等于地球的300多年，367还是300多年。冥王星绕太阳，假设这个是太阳，冥王星绕太阳1000是300多年。假设冥王星上有生物，当然我们知道目前照人类所知道的是没有。好了，那么那边冥王星的一年要多久？它的一年要等于我们的多久？300多年了啊！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说这个12个月其实不是天上，它医治万民也不是天上，天上都没有病了，怎么医治万民？所以这一个呢，就是指着在地面上的作用。但是人犯罪以后，生命树的路子就怎么样呢？被封了，不之后生命树就不见了。今天在哪里找到生命树？没有。如果今天我们有找到生命树的话，那人就不会死了，因为叶子是医治万民的，医治万民包括医治万病啊，什么病都可以医治，医治万民，医治万病，人就不会死的。但是人犯罪以后，死就进入了这个世界。所以今天我们要必须要怎么样？必须要借着死才可以见主，除非等到主再来，不然的话，今天我们都得借着死才可以见主。所以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其实讲得更彻底一点，就是说我们要预备死亡这一天的来到，我们要预备死亡这一天的来到。谁都没有把握他能够活多久的，因为 90岁的人会死，9岁的人，19岁的人也会死，9岁的人也会死，9个月的小孩子也会死。所以死是随时，他是不速之客，不速之客就是可以忽然间来到不请自来的客人，所以我们都当预备迎接神。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在思想，我们不然我们没有机会被提，我们只有借着死，而死本身就是一个咒诅，死本身就是一个咒诅。那基督徒得，我们已经得救了，基督徒得救了，怎么还会有咒诅呢？当我们信主，一切咒诅都除出去了。我再说一次，大家听清楚，当我们一信主耶稣，十字架上主耶稣的救赎呢，把我们一切的咒诅都除去了。这个咒诅包括什么？有些人今天还，有些教会今天还讲咒诅，他说你他的病医不好，因为他的祖宗是犯罪的，所以他们受咒诅啊。所以这个叫做generation curse 啊，就是说一代传一代下来的咒诅，这是根本不懂的真理，根本你没有读圣经啊。其实当一个人信主的时候呢，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咒诅都除去了。这些人教导什么？所以你要认罪，不但认自己的罪，还要认什么？认祖宗的罪。这样如果我们这样认下去，不是最后还要认亚当夏娃的罪吗？其实不是的。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为我们死，完成了，他说成了。当他说成了的时候，怎么救恩完成了，人类的咒诅其实都除去了。所以人类特别是我们已经信了主的人啊，咒诅都除去了，感谢上帝，主耶稣为我们除去了咒诅。好了，那么为什么死带来的咒诅，基督徒咒诅除去还要死呢？那么对基督徒来说，死已经不是咒诅，而是一个门。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就是我们要怎么样通过死这个门。因为我们来到，我们已经来到了一个犯罪的世界，死已经来到了，所以必须借着死来见神。这是神定规的一个办法，这是神一个定规的一个办法。可是死对我们来说不是咒诅，却是一个门。这个门就叫我们怎么样，从暂时，我们借着这个死的门就进入永远。从羞辱，地面上的羞辱，我们就怎么样，借着这个门就进入荣耀。从这个门，我们就从会朽坏的进入不朽坏的。从这个门，我们就今天征战，地面上的教会都在征战，我们就从征战进入什么？得胜。所以当一个信徒死了，我们说他是什么？得胜的信徒了，他已经得胜了。但是今天你跟我呢，我们还在地面上征战。好了，所以通过，我相信我们一定有亲友离世，这个教会当然也有弟兄姐妹曾经在这里聚会的弟兄姐妹离世，是吗？那么他们其实就借着死这个门呢遇见了啊，就是见到了神。那么所以我们要预备迎见神，第一，对不信的人来说，朋友，如果你还没有信，今天朋友带你来，你还不信主，你一定要先信耶稣。信耶稣，我们才能够遇见神。如果我们没有信主的话，那么当然我们还是会面对神，面对神永恒的审判。不过我先讲， 当我们带着罪，没有信主带着罪这个离开世界，圣经把它称为沉沦。很多时候我们在讲沉沦的时候讲不清楚，死了什么沉沦啊，沉沦什么是沉沦，沉沦就是沉沦啊，沉沦是什么，你能清楚讲出沉沦是什么吗？沉沦就下地狱了，死下地狱是沉沦，但下地狱是什么？而提到地狱大家可能会反感，其实简单的说，我们回到圣经的启示，圣经耶稣的启示，耶稣想到一个人，是讲一个比喻。有人研究比喻，其实不是比喻，耶稣所讲的比喻其实都是真实的。而有一个人呢，他死了，他就到一个地方叫做阴间去，他就在发现到第一，他阴间没有看到人，没有看到其他相没有看到其他认识的人，自己一个，所以我们可以肯定，阴间一个人到阴间，那么就是永远的孤单，这个叫做沉沦。第一，沉沦的意思就是第一永远的孤单，有没有朋友，有没有亲人也同在那个阴间地狱里面？有，可是看不到。我再说一次，很小心听这句话，是永远看不到的。我举这样一个说明 ,MH370 在几年前从吉隆坡飞到北京，结果飞不到北京，不知道飞到哪里去，到现在不知道。一般说什么是飞到海里面去了啊，北极北罗汉啊，一直飞到海里面去了。结果找了很久都找不到。最近马来西亚的新政府啊，就下了一个决定，不再寻找这架飞机了。我们也想是这架飞机呢，所有的人都死了。当然有少数，我相信一定有少数是信主的，他们就得救了，他们得赎了。那么那些不信的人都沉沦了，沉沦就是同一天同一架飞机同一天同一个时候他们死了，同到什么？同到阴间。可是一到阴间怎么样，几百个人就再也彼此不能相见了。我举这样的一个例子你就明白，一进去我们一起去的、我们一起到阴间去的，是的，但是一到阴间就不能再相见了，永远孤单，永远沉沦，没有比这个更可怕。沉沦是什么意思？第二个意思就是他在那边看到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时间翻圣经了，这些圣经很熟的，他看这些圣经也是常常我讲的啊。有些人说，牧师为什么你天天讲地狱？我讲地狱是真实的，怎么可以不讲呢？地狱是真实的，为什么不可以讲？为什么不讲呢？为什么？我们要活，人生要活得有意义，但是要人生要活得精彩，但是人生要活得精彩，你一定要怎么样？你一定知道，我是非常有把握，可以不必到地狱去，可以到天堂去的人，我的人生才会精彩。如果我想到哇，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死，死了怎么样？那你死了下地，死了痛苦。我告诉你，人生如何精彩？我们的人生精彩是因为我们对今生、对永恒都有把握。所以我常常讲这些。好了，第二就是他看到什么？他看到火，他感觉什么？他感觉口渴。那个耶稣在十字架上也感觉口渴，对不对？其实耶稣在十字架上就在为我们承受地狱般的痛苦。哇，口渴，盼望有人用舌头啊，用这个用指头蘸一点水凉凉我的舌头。那个苦是这样的苦， 这是可以感觉的苦。当然我相信还有其他的苦，孤单，第三还有记忆啊，想起谁，会想起家人，会想起弟兄，会想起弟兄。所以我们就看见，而且他会，今天如果有时候我们看到啊，就一个例子来说，很多年前啊，两三年前嘛，他韩国有一架一艘船是吗，载了几百个学生啊，结果在这船呢就怎么样，就沉没了是吧？哇，几百个学生在这一个船舱里面跑不出来，结果等到拯救，后来他们都死了，结果发现哇，很多的指甲啊掉了，指甲什么意思？要出不能够出啊，抓抓抓啊，太可怜了，有的喊了啊，当然是有的喊了，太可怜了。不过无论怎么可怜呢，怎么样在地面上，怎么样在地面上，你船沉下去不会呼吸就死了，地面上的痛苦结束了。但是沉沦什么？沉沦就是我们到地狱到阴间那个痛苦是什么？不会结束的，永永远远的。有人骗我们说还可以再出来了啊，还可以再出来。朋友，如果再出来的话，我特别是要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说，你还在拖延啊，还在拖延。你说信了没有？信了，信了受洗啊，不要慢点。你说慢点就是你在拖延，你在拖延。我告诉你，不要拖延。我们信，我们不必沉沦，我们罪得赦免。这就是我们要预备迎接我们的神。这是对今天没有信的人说的。所以第一个，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前面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啊，神的日子一来到的话，审判来到，死亡来到，疾病来到，所以我们一定啊要预备好。感谢上帝，我们当中信主的，我想90%是信主吧，我们已经预备好了。可是不必预备吗？还是要预备的。那怎么预备？当神讲对以色列说，以色列啊，不是向外邦人说的，他是向神自己的儿女说的。所以刚才我讲的是向还没有信主，但为着神自己的儿女，就是信主的人，神也这样说，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你等怎么样预备？三点，今天我简单说，都有圣经根据，但我们就简单的说，为了时间关系，这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第一，你不能够空手见主，你不能够空手来预备迎接你的神，不能够空手，你就要带什么？你就要带礼物了啊！礼物是什么？礼物就是你要带果子。圣经说我们要结仁义的果子，圣经说我们要结果子，什么意思？什么是结果子？很简单，大家都明白。今天我们要带人信主，你信主多少年呢？一年、五年、十年，你带了人来信主没有？我们主怜悯我们，带人信主很不容易，但是真的是要靠上帝的力量。虽然我们知道上帝已经为每一个人定下了他永恒的计划、永恒的旨意，不过圣经也是让我们知道，我们第一要为这些我们所要带来的人来祷告。有时候在祷告的这个真理上，我们常常矛盾。上帝知道吗？知道啊。上帝预定了吗？预定了。那预定了又知道了，要祷告做什么？但是就是上帝要我们祷告，因为上帝的预定我们不知道，上帝预定谁，上帝对人的计划我们也不知道，这些都是隐秘事。隐秘事归谁？隐秘事是归耶和华，归神啊。 是吧？啊，隐秘事是归神，可是明显的是什么？明显就是这个人他还没有信主，明显是这个人呢，他是我认识的，他还没有信主，所以明显的是归我们，意思是什么？我们就要为他祷告。他是不是神预定，是不是神计划，我们不知道，我们也不必去理，我们也神已经预定已经计划，我们不要去问，我们不要去管，这是隐秘事归神。现在我们讲的是明显的事，所以我们要带人信，我们要为人祷告，我们要带人信主。我告诉你，如果我传给一个人，他可能没有，你很难把他带来。我传给十个人，要把这十个人带来信主，也是很难，一个人都没有。但是朋友啊，弟兄姐妹啊，如果我传给一百个人，认真传给一百个人，我深深的相信，在一百个人中，可以有一个、两个、三个，我们可以把他带来的。今天我们没有带人来信主，就是我们的网撒的不够怎么样？不够广。你撒，哎，这是你偏偏要钓这条鱼，这条鱼钓不到的。你撒一个，哦，这边比较多鱼，可是你撒下去也是没有。可是当你把用一个很大的网撒一个很广的地方，一定有怎么样，被有鱼被我们怎么样抓到的。同样的道理，你传给一个人不一定他会信主，传给十个人也不一定他会信主，但是如果我们认真的传给更多的人，一定能够带一个人来信主。只要带一个，只要带一个，明年我们这里就做不下了。只要带一个，明年在我们的家庭营之前，那我们就做不下了啊。其实我在想，恩约或者永约都有传福音的那样的一个潜力。所以我们盼望弟兄姐妹记得怎么样预备迎见主，传福音不能够空手见主。好，怎么样的预备迎见主呢？对基督徒来说，对不信的已经简单的，很简单的，不信的你应该先信主，罪得赦免，罪一得赦免，像你我，我们信主的人罪一得赦免，三更死，半夜死啊，那都无所谓，是吧？在家死，出外死，那都无所谓。我们一个长老刚刚去世，他是去中国探亲啊，然后怎么样？他就在晚上宴请了亲友，很高兴，回到旅社啊，回到旅社，跟夫人回到旅社休息，然后他就告诉这个夫人说。他是长老了，刚说的长老娘说我们明天到某一个乡下去做礼拜，你预备一些的这个礼物啦，啊，就是红包啊，准备送给乡下的一些同工啊，传道人，你预备了。那么他就先睡到一下子他就醒来，哎，你预备好了没有？你要预备啊，他就睡了。再来一下的话，夫人就发现他怎么样，呼吸气促不行了，忽然间就怎么样，然后就送到医院了，忽然间就发现不行了，送到医院，医生宣布啊死了。哇，太好了，太好了，感谢我们看见他真的是闽南讲呼吸啊，我们常常骂一个人，你拍戏你呼吸啊，你在拍，你真拍戏，拍戏是一个咒诅，知道吗？一个人啊，要死的时候很难死啊，拍戏是咒诅，所以骂一个人，你拍戏，你真拍戏啊，你真坏蛋，闽南人说你真拍戏啊，即是说坏死就是很难死，其实是一个咒诅，所以好死啊，哇，实在是，所以有时候人只有我们。 一生只求一个好死啊，只求一个好死。好，这样就离开世界了。你看，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随时啊，死会临到一个人。主怜悯我们，预备好了。那么第二，对基督徒来说什么？我们不能够赤身。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不能够赤身。如果赤身的话，我们遇上谁？遇上神，我们就羞耻了。那么赤身有，我们有两件。你如果小心读圣经，我们有两件白衣或者两件义袍啊。第一件是我们信主的时候，主赐给我们的义袍啊。有了那件义袍，我们是包得救的了啊。榴莲包吃，我们包得救。啊，有了那件义袍，我们是包得救的，我们不会再从恩典中失落了。不过我们这些包得救的人啊，包得救的兄弟姐妹啊，大家都是包得救，包得救兄，包得救姐，包得救牧师，我们都是包得救的。好，其实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有一件白衣。这件白衣在启示录的第三章是说，你们要买白衣怎么样穿上？你们要买白衣穿上，要买的话就是要付代价，对不对？有一件是白白赐给你的，我们都同意，对不对？信主什么都不需要，只要你信啊，连这个信也是神给我们的，是什么都不必付，我们信，那是白白的给我们的。可是信主之后，另外一件白衣，你就是要付代价来做基督徒了。而在圣经告诉我们，神要审判我们，要检查我们。所以在启示录的时候有说，新娘是教会，教会要穿细麻衣，洁白光明的细麻衣。而这个细麻衣，圣经自己说是什么？圣徒所行的什么义？圣徒所行的义。哦，原来我们信主以后呢，我们还要行义。行义就是要付代价的，得救不必付代价的，主为我们做了，行义要付代价，也就是要付代价来得到一件白衣，不然的话，我们就等于赤身。犹太人也的确是这样。犹太人什么时候什么叫做赤身呢？犹太人的衣服啊，有一件是穿在里面的，紧身的，穿在里面的。然后有一件怎么样？有一件就是这个袍啊，叫做外衣。所以他们如果没有穿这个外衣的话呢，他们从来不接待、不接客的。他在家里是穿，因为他们不穿这个外衣，就好像什么？好像是赤身的，好像赤身露体。虽然是有穿里面的衣，但是他们等于赤身露体，所以他们就必须有一件外衣啊。记得主耶稣的那件外衣就被人家怎么样拿来研究了，对不对？好，我们所以我们说，我们有两件，一件是白神给我们的，一件是要怎么样？要付代价。所以信主之后一定要付代价，要有义行，要有义行啊。我在想，回想刚才我所说的那位长老，他在旅店去世的，陪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夫人长老娘。我们在昨天刚刚好举行了他的这个出殡礼拜啊。他在两个礼拜前去世，不过从中国应关回来很不容易啊，手续很多，搞到两个礼拜后才回来啊，才回来。所以这两天我们就忙着来这个为他举行这个殡葬的礼拜，出殡啊，安葬啊。那么我们在想，他在旅社去世，陪他的是他的夫人。我们知道有很多人，当他们出差的时候，或者他们在外面的时候离开世界，陪着他的是谁呢？ 陪着他的是那些风尘女人。哇，诶，你说这个一定不信主的，不是啊，有些基督徒也是这样。所以多少基督徒在怎么样，在 casino, 在赌场啊，多少基督徒在夜总会，多少基督徒在那些乱七八糟的夜店里面，他们然后就这样离开了世界了，他们就怎么样，真的是赤身见主。如果赤身，哥林多后书五章说，我们如果赤身遇见呢，我们就怎么样，羞耻了。所以我们不能够空手见主，也不能够赤身见主。意思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要有义的行为，我们要更爱主更爱人，我们要更遵行主的话，我们要更遵行主的道。主说不该做的，靠主的力量一点都不要去做；主说不该行的，靠主的力量一点都不要去行。好，第三，我们不能够贫穷见主。耶稣讲一个，耶稣也讲一个比喻，我们说比喻是真的，就是这个有钱人，他很会赚钱，赚了钱以后很会用钱啊，这个是好事，知道吗？会赚钱不会用钱，最好他不要赚，赚了做什么啊？说赚，他会用钱不会，会赚钱不会用钱，结果他得到的都是零嘛，啊，零价值，是不是？他这个人会赚钱也会用钱，啊，他对他说灵魂啊，你有这么多的钱财积存，哎，这个人懂得他的有灵魂呢。一个人懂得他有灵魂不简单，你去问左邻右舍，你有灵魂吗？他都说今天你21世纪还讲灵魂，笑死人了啊！很多人不知道自己有灵魂，他知道有灵魂。可见有些人解释这个人不信主，我越读，哎，他应该是信主的，为什么？他有钱，但没有任何不良的行为，没有任何不道德的行为。那么有一天，上帝说：“无知的人呐、啊，人家以为无知的人是指着不信主的，不是的。刚才我们读到那两个走以马忤斯的道路的人呢，主耶稣也怎么说他什么无知的？上帝也说他无知的人嘛。”原来上帝跟他走在一边，他还主耶稣复活的主走在他身旁，他还不知道。无知的人，无知的人啊，今夜我要取你的灵魂，你所预备的要归谁呢？这不一定是向着不信主的人说的，上帝也可能说无知，上帝也可能说某某人，今天我要取你的灵魂，你知道吗？你还不赶快讲好你的道，他也可以说取我的灵魂，对不对？所以是无知的那取你的灵魂，并不是指着不信主的。不过有一句话是肯定他的信主，耶稣说这个人呢，在神前怎么样，他在神前是不富足的。如果他不信主的话，他怎么会到神前去？可见他是信主的，以后他回到神前他是不富足的，他是贫穷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怎么预备？我们不能够贫穷见主，不能够空手见主，我们又这样带几个果子，最少要带一个果子，最少要带一个果子，当然带更多果子更好啊。我听到这个，我们知道19世纪的时候穆迪怎么样，在那个时代啊，他向百万人传福音，据说有10万人因为他传福音而信主。目的，今天的时代啊，有人向几百万人甚至千万人传福音，有几十万人因他的侍奉而信主。我不知道宋尚杰，我知道他在新加坡的国子最少有算万的了，算千算万的。我们真的是没办法啊！有时候我想啊，我要来啊， 像个宋尚切，可是怎么讲都不像。我要像谭崇荣，怎么讲都不像。所以我们只能够怎么样？只能够很普通啊，很普通。不过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不是他们，但是神一定的也会把果子赐给我们，我们一定要有果子啊，要不能够空手，一定要有果子见神。我们不能够赤身见神，我们要付代价做基督徒，买白衣穿上。还有我们不能够贫穷见神，所以我们靠着主加给我们的力量。今天你有啊，你有，你有多，神说有多，给谁多就向谁多要。你有多，你多奉献；你有少，你也可以奉献。即使我们穷到像那个穷寡妇，只有两文钱啊，我们也可以奉献，尽我们的能力，奉献我们的金钱啊，当然也可以奉献我们的时间，奉献我们的才干。我们不要贫穷来见主，大家记得了哦，不要空手见主，不要赤身见主，不要贫穷见主。现在我们就要今天，因为神说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今天神说恩约的民啊，我必向你如此行，恩约的民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我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再一次提醒我们，主你啊，会随时让我们去见你的面。虽然我们今天照着我们的本分留活在地面上，谢谢你也给我们时间，给我们机会，但是也常常让我们提醒自己，我们要预备随时随地来见你。谢谢你，今天早上我们分享了这个信息，求主叫我们记住，也叫我们行出来。我们知道我们弟兄姐妹都有在这方面努力，但是今天再一次借助这篇信息提醒我们，无论行为，无论侍奉，无论我们的钱财，我们都必须好好的去做，好好的使用，来预备迎接你。如果还有当中没有信的，没有决心的，主啊，你自己也感动他们，让他们愿意信耶稣。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求，阿门。